小米的创始人雷军说，小米销售的是参与感，这才是小米秘密背后真正的秘密。亚马逊每一次的董事会都有一把空着的椅子，那是留给他们的顾客的，因为他们认为顾客是董事会的一员，应该主动邀请他们参与到企业的决策当中来。这是一个培养参与感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谁都不甘寂寞，谁都可以提出他的意见和想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品牌的周围都围聚着一群粉丝，而这个公司做什么样的产品，其实大多数的参考依据是来自于这群粉丝。那么如果你喜欢的品牌他不喜欢听你的意见怎么办？如果你要他增加一个功能他就是不愿意做这个功能怎么办？没关系，我们今天还有众筹，当某一个产品不能够满足你的需求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发起一个项目，众筹定制，拉一个小群，然后就可以做一个让你满意的产品。因为这是一个强调参与感的时代，这是一个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愿望得到实现，每个人的主张都一定要看见它实现的时代。所以和过去的时代不同，今天这个时代不在人们一般的消费者不再满足于只是在供应链的下游参与，他们想要参与到采购和设计的层面。想想看，十年前你看手机广告的时候，没有一个手机广告会强调它的摄像头是谁的，它的玻璃是谁的，屏幕是买了哪家的。那个时候只告诉你手机有这些功能，不会告诉你它的每一个配件是哪个厂家生产的。但是今天很多手机广告恨不得告诉你它的接口是镀金的，是用什么工艺镀金的，怎么镀的。世界注意到人的心态变化，所以这个世界也调整自己来迎合人的心态变化。但人是整全的，人在这个世俗社会里面怎么样，人在教会里面也会怎么样。那么这种参与感在教会里面怎么体现出来呢？我想其中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人们不再满足于到教会来听到，人们还想参与教会的工作，人希望在教会里面有更多的参与，而不单单是听讲道和来唱歌，甚至也 不单单只是帮助教会做一些行政的后勤上面的工作。一个基督徒想要侍奉神，想要在教会的事工上面有份，我想这是一方面来说，这是重生的生命所带出来的必然表现。甚至我可以说，如果一个基督徒对于服侍神参与教会的事工毫无兴趣，对圣经所鼓励的属灵操练毫无向往，这可能是意味着他里面没有真正的圣灵，没有重生的灵住在他的里面。我们今天所要看到的一段经文是以色列的百姓要开始一个重要的侍奉时刻的历史记录。他们以众筹的方式筹集了资金，他们筹到了50,000愿意参与到耶路撒冷重建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满怀热情，因为他们看到连打败了巴比伦的波斯君王都被神掌管，而且他们所信的神是一位信实的神，神所说的神必定成就。现在神成就了他将以色列人放逐以前所预言的应许，所以对于这50,000以色列人来说，他们会参与到圣殿的重建，他们的家族的名字出现在圣经里面，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时刻。那他们怎么参与这个服事呢？他们的侍奉是怎么开始的呢？我们来翻到以斯拉记第三章，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来读以斯拉记第三章。以斯拉记第三章在历代志下的后面的那一卷书，以斯拉记第三章。所以我请大家翻到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我读单数节，各位读双数节。第一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
约瑟的儿子约书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杰的儿子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
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
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住棚节，按数照例献每日所要献的燔祭。
其后献常献的燔祭，并在月朔与耶和华的一切圣节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
从七月初一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
他们又将银子给石匠、木匠，把粮食、酒、油给西顿人、推罗人，使他们将香柏树从黎巴嫩运到海里，福海运到约帕，是照波斯王居鲁士所允准的。
百姓到了耶路撒冷圣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利的儿子所罗巴伯、约撒达的儿子约书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二十岁以外的，用力建造耶路撒冷的工作。
于是犹大的后裔，就是耶稣亚和他的子孙与弟兄，贾灭和他的子孙，利未人希拿达的子孙与弟兄，都一同起来督理那在神殿做工的人。
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揭穿礼服水帽，亚撒的子孙利未人上台，照以色列列王大卫所定的礼，都站着赞美耶和华。
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
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呼号，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
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这是神的话语。主，我们为你的话来献上感恩。主，我们求你今天借着你的话来塑造每一个人的心，使每一个人从你的话当中得到帮助。我们现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神呼召他的百姓服侍他，但是服侍神、参与神的事工并不是最首要的。神并没有呼召他的百姓将参与感和服侍当作自己满足的来源，甚至也不应该是自己的侍奉动机当作满足的来源。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敬拜神的态度应当在侍奉神的行动之先。敬拜和侍奉是不可分的，但是态度在行动之先。我们从以色列的百姓如何开始重建圣殿的工作来观察他们如何将敬拜放在侍奉之先。我们首先来看第六，这段经文给我们三个角度来看到他们如何把敬拜的态度放在敬拜的行为之先。首先，他们重建了祭坛，在第一节到第六节重建祭坛。史蒂文森说，满怀希望的旅途憧憬总是好过抵达终点，对以色列人来说也是一样。他们满怀憧憬地从巴比伦出发，很多人在巴比伦长大，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灵魂故乡，就像很多只是在风景明信片里面见过中国的海外出生的华侨回到故乡时也会大失所望一样。这些历尽艰辛、带着疲惫和憧憬来到巴勒斯坦犹大地区的以色列人，同样带着失望聚集在耶路撒冷。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他们先回到了自己的各城，然后再回聚集到耶路撒冷。他们回到自己各城的时候，无论是伯利恒，或者是我们前面所看到的这些地名，基列耶林，基菲拉、比路、拉玛、加巴、莫玛等等，伯特利，当他们回到这些地方的时候，他们已经看到了遍地的荒凉，他们已经看到他们的家乡可能被异族人占领，也可能这个城市、这个村庄已经荒废，可能他们已经知道了这个任务比他们想象的要艰巨。因为当他们离开巴比伦的时候，他们以为这事儿可能比较简单，或者上帝会给他们特别的带领。可能有些人已经打退堂鼓，悄悄地回到了巴比伦，已经走上了回家的道路。不然的话，当以斯拉来到耶路撒冷50年以后，以斯拉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不会连一个利未人都找不到。他找不到利未人是因为有些人已经回去了。对以色列人的领袖来说，他们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挑战，他们带领的百姓来到这个地方，可能有两种不同的情绪，一种是过分的失望，一种是过分的热情。过分热情的人看到这里满目荒凉，他们摩拳擦掌， 准备大干一番。那么以色列的领袖该怎样带领这群百姓能够如同一人的服侍，这种两种不同的情感，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声音，这些人怎么如同一人的服侍，如同一人的建造圣殿呢？第二节和第三节让我们看见说，领袖们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他们设定正确的优先次序。正确的优先次序是什么呢？第二节和第三节说，约撒达的儿子约书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着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从他们离开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到现在回到耶路撒冷，中间有几十年的时间。在这几十年当中，以色列子民对于神的整体敬拜已经消失了。他们可能在自己的家里读到一点圣经，他们可能在会堂里面学习神的话语，但是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说，他们已经几十年没有在一起敬拜神。这就好像教会，一间教会只有小组没有主日的崇拜一样，他们已经失去了崇拜的感觉。纵然他们面临着各样的困难，比如说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设身处地的为他们想过，当他们来到一个荒芜的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没有房子住，他们只能住帐篷，因为他们的房屋都没有房顶，或者只是残垣断壁而已。他们是不是应该先为自己盖房子？他们的食物怎么办？旁边有农田吗？有菜市场吗？有卖米的地方吗？有一号店吗？他们的饮水怎么办？有没有干净的饮水？领袖们面临很多的问题要处理，但是他们首要之务却不是解决生活的问题，而是恢复敬拜的操练。这是我们在整本以斯拉记当中所看见的大主题，恢复敬拜是一切复兴施工的中心。如果以色列人不敬拜这位真神，那么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不过是回到自己祖先的咒诅当中罢了。如果我们的心不能够敬畏这位真神，不以他的话为中心，那么我们即便我们教会的制度再好，教会再兴旺，人再多，会众再团结，也不过是一个人的团体，不过是一个宗教的巴别塔罢了。所以在以斯拉记里面让我们看见，归回到敬拜当中是服侍的目的，也是服侍应有的态度。同样，当我们侍奉教会的时候，我们侍奉的目的不是为着这个团体本身，而是为着神的荣耀和恢复对上帝应有的敬拜。那么什么是正确的敬拜态度呢？如果我们说态度在行动之先，那么什么是正确的敬拜态度呢？1990年代有一部非常流行的美国动画片叫做 King of the Hill， 那是个有点像南方公园，但是脏话没有那么多。在这个动画片里面有一集叫做 Church Hopping， 就是选教会，或者叫串教会。当这个动画片的主人公因为对牧师不采纳他的建议而对教会失望的时候，他来到他的家族宴会里面，他跟他的家人说，我对这个教会很失望，因为牧师不听我的主张。然后他说，各位有什么建议吗？我应该去哪一间教会？他的哥哥说，事实上我觉得我们不用去教会敬拜主，因为耶稣是我们的好朋友，所以我钓鱼的时候，我修车的时候，他都在我的身边，我敬拜神的方式就是礼拜天去钓鱼。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敬拜方式。以色列人也同样可以说，服侍神就是敬拜神，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建造圣殿吧，因为服侍本身就是一种敬拜。但是在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不但没有看到以色列人这样说，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有一个反复出现两次的词，就是他们照着律法书上所写的来敬拜神。他们照着律法书上所写的，在第二节他们照着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在第四节他们照着律法书上所写的守住棚节。弟兄姐妹们，为真神上帝筑坛献祭是在会幕之前摩西时代的做法，在有了会幕之后，以色列人就没有筑过坛，没有为耶和华筑过坛。他们当然也有筑坛，但那都是错误的筑坛。所以在列王记和历代志里面，当好的王上来的时候，他们就要把丘坛拆掉，因为那是错误的敬拜方式。但是今天他们重新筑坛，为什么？因为没有会幕，没有圣殿， 所以他们筑坛来献祭。在旧约里面，亚伯拉罕到达一个地方的时候，他用筑坛和献祭来表明他的信心。而此时此刻，这一群神的子民重新回到耶路撒冷，没有会幕，没有圣殿，所以他们照着律法书上所写的，照着亚伯拉罕在没有会幕和圣殿的时候敬拜的方式，刻意的在祖先建殿的地方祭坛，以献祭的方式来敬拜神。他们献的是什么祭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献的是燔祭。燔祭是献祭者群体性的表示他们对神完全的献上，又被称为挽回祭。他们所献的还有一个祭是甘心祭。甘心祭是个人自愿献的祭物，表明因为他们得着神所赐的福，而向神献上感恩和表示甘心的服事。所以这里有两个祭，燔祭和甘心祭，表示全人的奉献，对以色列整个族群全人的奉献，和他们每一个人甘心在主面前因着感恩而愿意摆上的服事。在列王记和历代志下面里面，以色列人在犹太地的犯罪，他们被逐出这个地方，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按照上帝所设定的方式来敬拜他。他们向迦南各地的民族来学习敬拜假神的方式，他们付上了极高的代价来学会顺服的重要性。所以当他们回到神所赐的福分当中的时候，他们首先用行动来表明他们所学习到的教训，就是他们不再按着自己的想法来敬拜神，他们不再向周围的迦南人学习如何敬拜神，他们不再用自己的私欲来服侍神，他们悔改并且愿意按照圣经的样式来敬拜神。真实的敬拜是受到神话语所掌管的敬拜。什么是正确的敬拜态度？就是我们按照圣经所启示的来敬拜神。我们不能够按照自己的心意来敬拜神，我们不能够发明自己的方式来敬拜神，我们不能够钓鱼、用购物、用休闲来敬拜神。当然我们在这些活动当中，我们带着敬拜神的态度，但是敬拜神、公共敬拜的行为受到圣经的限定。在新约的时代，我们不再献祭，是因为各种献祭所指向的是这位救主耶稣基督。在罗马书3:25-26，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燔祭和挽回祭，是照着圣经的指示敬拜神。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我们今天敬拜的中心是这位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首先要认识到恩典使我们能够有能力来服侍神，否则服侍神这件事情本身可能会成为另一个偶像和自我满足的目标。在和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需要用悔改和顺服的态度依靠恩典来敬拜神。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敬拜神的态度在敬拜神的行动之先。那么什么是敬拜神的态度呢？首先我们看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燔祭，他为我们全人的献上，使我们这些罪人得以亲近神。神不是因为我们对教会或者对其他计划、对帮助神的事情有服侍才接纳我们，神接纳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全的为我们摆上，使我们穿上了义袍。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义不是我们自己的义，而是耶稣基督穿在我们身上的义。我们必须明白一个事实，我们侍奉神，我们得以敬拜神和侍奉神，并不是我们还不错，并不是我们给了上帝一个面子，也不是我们给了教会一个面子，或者我们给了传道人一个面子。事实上我们按照我们犯罪堕落的本性，没有一个人配参与这神圣的事工。敬拜神的态度首先反映在我们的谦卑、我们的顺服和我们的悔改上面。第二，我们要献上自己的甘心祭，除了燔祭以外，我们要献上自己的甘心祭。不是因为神命令我们所以我们不得不做，而是像甘心祭一样，因为我们明白这恩典何等的大，所以我们甘心愿意来服侍他。我们的侍奉应该出于感恩和爱，不是出于畏惧，出于甘心和情愿。 不是为了讨好取悦神，不是因为我在别的事上犯罪了，所以我在这件事上多服侍来平衡得到上帝的喜悦。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陷在律法主义的网络里面。我们在别的事上犯罪，我们正确的回应是我们认罪悔改，而不是靠着在这件事上。就像我们以前有一些，我听到一些弟兄姐妹说，因为我犯罪了，所以我这个礼拜要多传福音。正确的是我犯罪了，所以我要悔改，然后因着感恩我多传福音。所以这是正确的次序和态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让我们看到敬拜的态度反映在他们的悔改、他们的顺服和他们的献祭上面。那么第二个敬拜的态度是他们搭配着服侍，在第七节到第九节，第七、第八、第九节，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不是一拥而上的去重建圣殿，他们是有组织的。第七节讲到他们在财务上面的分配，他们向谁来采购，他们的供应链，用现代的话来说。我们可能需要注意到这一节和历代之下二章里面所罗门的建殿是呼应的。在历代之下第二章里面，木材是从约帕运来的，价钱是由麦子、酒和油来支付的。而在第三章第六节、第七节，我们看到它的供应、它的采购是完全追求和所罗门的采购一样。这表明神希望借着相同的样式来表达他们渴望恢复神所设立的圣殿，甚至他们连要保证连供应链都是一样的。在他们开始建殿的日子，第八节所说第二年的二月，也和所罗门的圣殿开工日期是一样的。所罗门也是第二年的时候，所罗门也是二月份的时候去开工和建立那个打根基的。我们看到他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七月份的时候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到了二月的时候他们才为这个殿立根基，预备圣殿的根基。这里中间用半年的时间来做建殿的准备工作，来筹集各样的材料、分配、训练、设定工序，然后才开始建殿的工程。常常有人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把教会的名字定下来，因为大家 不满足于 unnamed 的那个无名浸信会。我的回答是，等到我们的成员制度能够确定下来，每一个人都明白成员制的意义，作为教会成员的责任和圣经有关加入教会成员的命令，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根基。圣殿的根基是各样的物资、操作流程、分工，而教会的根基是神的话、深入人心的教导。圣经告诉我们说，教会是要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什么是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呢？就是圣经。所以我们需要一些耐心，透过讲道、透过主日学、透过一轮一轮的成员课程，来让每一个成员明白这是出自圣经。我不希望当我们真的碰到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惩戒一个成员，或者是拒绝一个没有真正悔改的人领主餐的时候，有的人站起来说成员制太狭隘了，我反对这个制度。在有的教会的确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宁愿多花一点时间等候神的话能够渗透到教会生活更深的层面。这是我们要打的根基，就是我们对神的话有深入的理解和信靠。第八节和第九节强调建殿工程的领导和以色列人的团结。虽然每一个人都参与到圣殿的建造，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工头，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去搬砖头，更不是每一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建造。有的人说我喜欢在这里雕一朵花，然后那个人说我喜欢在这里雕一片叶子。为了确保圣殿的建造是按着圣经的，以色列人委派了两个领袖。这里让我们看到第八节和第九节有两个领袖，所罗巴伯和耶稣亚。所罗巴伯是大卫的后裔，他是大卫王朝的后裔。耶稣亚呢是祭司的后裔。所以这里有两个领袖，一个是君王的代表，第二个是祭司的代表。我们不知道这种委派关系是如何产生的，他们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投票，就像使徒行传没有告诉我们保罗具体是怎么选立长老的，是以举手的方式，是以看有没有人反对的方式，是以公开宣告的方式，还是投票的方式。但是毫无疑问的是，百姓对于这两位领袖担任这个角色是毫无疑义的。他们在这两位领袖之外， 他们又委派了20岁以上的利未人作为督工。因为在历代志上23节里面，历代志上23章里面，大卫组织利未人为第一座圣殿的建造做筹备工作，所以利未人在所罗门圣殿的时候，他就是督工的角色。这里让我们看到8节、9节，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即便大家都有热心，即便大家都是被圣灵所感动的，也是神的子民，但是当他们在服事的时候，也是需要次序和配搭的。一方面，我们在前面讲到，神的话应该成为侍奉的准则和侍奉敬拜的依据，我们不能够超越神的话，用人的发明去敬拜神，这样我们就会犯和以色列人同样的错误，我们会照着迦南的方式，也就是世界的方式来敬拜。今天教会在按照圣经敬拜这件事上，今天的教会已经犯了不少错误。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认为我们要按照世界的方式来敬拜神，比如说用流行音乐、用演唱会、用魔术表演、用才艺秀这些方式来吸引人来到教会，他们认为说这样做才能够让教会足够的吸引人，能够拉近教会和世界的距离。但是他们忘了，人来到教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一位圣洁的神，来看见这位圣洁的神和这个世界应该有的区别。如果人来到这个世界，来到教会，看到的是教会在做和世界一样的方式来吸引人，同样用魔术表演、用才艺秀、用文艺表演，那么他们不觉得这个教会和世界有任何的分别。另外一方面，神也给我们自由，在神的话语没有限定的事情上，运用我们的头脑和理性来做合理的决定。比如说投影机是用吊挂还是用云台，椅子是软垫的还是像这种硬塑料的，讲台是亚克力的还是实木的，用钢琴还是用电子琴等等。在涉及公共性的事物上面，神给我们在没有限定的事上，神给我们自由和智慧来做应有的选择，但是我们也不能够任由每一个人随心所欲的来选择。比如说我们在装修新场地的时候，如果我们说大家觉得教会需要什么都带来教会，那么可能会出现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情形。我们可能有很多旧的电视机，有好多个不同款式的书架，有好多不同颜色和椅子和凳子，有的有靠背，有的没靠背，有的是后面那种小圆凳，有的是黑椅子，有的是彩色的椅子。所以教会需要设立执事的职分来带领会众，协调会众的奉献，来预备教会的所需。在使徒行传里面，当有人抱怨教会忽略了希腊外邦犹太人信徒的寡妇的时候，使徒并没有说让我来做饭，使徒也没有说那你们自己饭自己烧好了，既然你们的口味这么独特，使徒的回应是设立专门管饭食的执事来负责。圣经告诉我们执事的角色，从使徒行传第6章就让我们看到，执事的角色就是给教会带来合一，因为他们的协调和带领能够避免教会陷入不合一的纷争当中。在以弗所书第4章，保罗告诉我们教会看重配搭，因为配搭能够让教会在真理当中同归于一。保罗说，基督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新约的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但是圣经没有说每一个祭司都做同样的事情，把敬拜神放在侍奉之先。在第7节、第8节，让我们看见我们也乐意尊重神所放在教会当中的恩赐和职分，愿意和别人配搭，而不是高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所体现出来的。利未人在这里特别强调他们的年龄，他们只有20多岁，20多岁的利未人，也就是今天我们看来初出茅庐的大学生，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智慧来做出正确的判断，但是年长的以色列人仍然愿意顺从他们的管理，并不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智慧来做正确的判断，而是因为他作为利未人的位分和权柄角色。可能你也会觉得你的老板很愚蠢，但是你仍然要顺服你的老板，因为他是你的老板。可能你认为政府的官员很愚蠢，但是你仍然要顺服政府的官员，因为他是神的用人，不是空空的配件。作为家长，可能你觉得你对你的建议对主日学更有帮助，你觉得主日学的老师是单身，根本不明白怎么带孩子。 但是他是老师，你不是。可能你觉得执事在某件事情上，在采购某一个电子设备上面不如你懂，他选的牌子不是你觉得最好的牌子，但是你仍然要顺服他，因为他是执事，你不是。你需要顺服和配搭。以色列人一同起来，如同一人的建造圣殿，并不是说其他以色列人没有自己的想法，不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而是他们存着一颗乐意配搭、乐意顺服的心来建造神的圣殿。我相信年长的以色列人一定愿意提供他们的智慧给年轻的利未人，但是当年轻的利未人做出决定的时候，他们愿意配搭、愿意顺服。新约的圣殿就是基督的教会，我们应当如同以弗所书所说的，按照神所赐给教会的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的恩赐来建立基督的身体。作为教会的成员，你要观察和认可神所设立的职分，神把恩赐放在什么样的人身上，神把热心放在什么样的人身上，神把属灵的成熟度放在什么样的人身上，你乐意配搭他，支持他去服侍。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敬拜的态度体现在乐意配搭上面。第三个敬拜的态度是他们共同敬拜的行为。最后的高潮是以色列人共同的敬拜，在第九节到第十三节，第十节到第十三节，他们的准备工作已经充分就绪，他们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典，就像以色列所罗门王当年所做的那样，他们用赞美来作为耶和华宝座的根基。再一次他们按照圣经来赞美，而不是用自己的方式来赞美。第十节说他们按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来赞美神。他们赞美神的话是什么呢？他们用诗篇来赞美神，他们用神的话来赞美神。十一节当中他们说，他们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这句话是诗篇当中反复出现的副歌，就是他们用诗篇的副歌部分。他们赞美的中心是神的美善和信实。当他们赞美的时候，他们长久压抑的情绪被引发，当他们思想神的信实、思想神的慈爱的时候，有的人高兴，有的人悲伤，老年人喜极而泣，因为他们看见当初他们离开的时候被拆毁的圣殿今天重新要被恢复。他们可能想起长眠在异邦、长眠在巴比伦的老友、家人，甚至老伴儿。他们也可能看到自己多年来的祷告和盼望终于实现。他们曾经绝望过，曾经迷惘过，曾经为自己的罪而后悔过，如今各样的情绪交织在一起，使悲伤和喜乐在同一个时刻被迸发出来。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悲伤，也看见喜乐。有人批评改革宗的敬拜是用理性没有情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笑话，就是说怎么区分宗派，从唱诗歌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说长老会的人把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唱诗歌，浸信会的人把手垂在那里唱诗歌，福音派的人这样唱诗歌，灵恩派的人这样唱诗歌，这是一个笑话。可是敬拜应该带出真正的情感，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把手插在口袋里唱诗歌的人，或者把手垂下来，我不是说这个形式很重要，但是我们要问自己的是，我们有没有正确的情感。敬拜应该带出侍奉，应该带出情感，应该带出悔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把情感的表达当做了情感本身，所以可能有的人看重情感的表达方式，比如说 手所放的位置，但是情感的表达可能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的情感可能是出于情欲，而不是正确的情感。十多年以前我有一次参加一个特会，那个特会唱一首诗歌，我们也唱过，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这首歌词很长。这首诗歌当时我十多年以前我在那场大会里面我唱得非常的感动，泪流满面。但是我为什么流泪呢？因为这个歌词感动我。这个歌词为什么感动我呢？因为这个歌词让我想到我服侍很不容易，我遭受一些不理解，我吃力不讨好，我劝告一些弟兄姐妹然后被他们批评，所以我的流泪不是因着神的话语的流泪，我的流泪是一种自怜的流泪。我觉得我自己很可怜，我觉得我自己做了很多，但是没有得到我想要得到的理解和尊重。在我身边的人看来，如果他看重敬拜的情感的表达，可能他会觉得我很敬虔， 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诗歌很感动我，但是我知道我的流泪是一种自我中心和骄傲自怜的表现，骄傲和自怜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天天德阳教会的方浩牧师曾经是一个摇滚歌手，这个比你们的传道人曾经是个工程师酷多了。他告诉我说，音乐本身不是中性的，不是音乐加了歌词就属灵了，音乐本身会激发肉体的情欲，这是为什么摇滚的音乐或者是一些，我不知道摇滚乐不好，我自己也听摇滚乐，但是我想说音乐本身会激发人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可能是出于自己的骄傲和情欲，而不是神圣的情感。所以流行音乐即便配上属灵的歌词，配上圣经的经文，仍然可能因为这个音乐本身是激发你肉体的情欲，而不是真正属灵的情感。哥罗西书3:16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来歌颂神。神创造音乐，音乐能够 激动人内心的情感，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我们的目的是我透过我们的敬拜驾驭音乐的能力，使音乐能够被用来强调圣经的真理，使圣经的真理能够更加的精彩，更加好的被呈现出来。音乐可以给人带来情感，但这种情感可以是跟歌词没有关系。换句话说，即便没有歌词，你一样会流泪，你一样会兴奋，你一样会高兴，或者叫快乐。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地挑选诗歌，使歌词能够反映圣经的信息，也避免让音乐所激发的情感超过歌词所要激发的情感。敬拜中的情绪应该是对神的所事和神的作为所做出正确的回应。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一个正确的情绪，就是他们在唱这个副歌，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的时候，这个歌词和他们情感的回应是呼吁的，是对应的。我们同样希望我们所唱的诗歌能够抓住和体现基督徒生活的各个角落，从忧伤认罪到喜乐敬拜，从快乐期待到新天新地。我们也可以唱有关受苦的诗歌、患难的诗歌、逼迫的诗歌。敬拜不应该只是让我们感觉很好，感觉很嗨，不是让我们单单感觉到神很爱我们，应该能够反映到基督徒生活的不同时期和我们不同的境遇。我们看见诗篇就是这样表现基督徒生活的，在诗篇当中有喜乐，有哀伤，有逼迫，有受苦，有呼求，甚至有咒诅，还有对上帝的抱怨。我们将在我们的敬拜当中越来越多的去熟悉曾经给历世历代的圣徒带去安慰、鼓励和帮助的诗歌。这是为什么你们看到我选的回应诗歌基本上每一次都是新歌，但是这些都是在历世历代当中给过去的圣徒带去安慰和帮助的歌。我希望这些诗歌能够在你哀伤的时候也能陪伴你，正如他们曾经陪伴过历世历代以来无数哀伤的圣徒一样。虽然以色列人竭力地去模仿所罗门时期的圣殿，甚至在供应链上面，在他们采购这件事情上面，在他们建殿的日期选择这件事情上面，立根基的方式上面，他们都竭力地去模仿所罗门时期的圣殿。然后我们要注意到一件可悲的事情，他们没有约柜，他们没有君王，他们没有大祭司，他们没有国防，没有城镇，没有城墙，他们没有在所罗门建殿的时候所描写的耶和华的荣耀，更加没有圣殿的同在。然而神依然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神，所以当他们共同敬拜的时候，神看重他们敬拜的心胜过他们服侍的行动。敬拜神的态度应该在侍奉神的行动之间，敬拜和侍奉是不可分的。一个侍奉的人如果没有敬拜的态度，那么他的侍奉是很可怜的。约翰派伯牧师在《愿万国欢心》这本书里面，他写到说，宣教不是教会最终的目标，敬拜才是教会最终的目标。因为人不敬拜神，所以教会应当宣教。他说，不高举神的尊荣和美丽为中心的教会，将很难有炙热的心愿去宣教。为神所发的热心和怜悯万民的爱心，原本应该是一个心。荣耀神的动机和怜悯人灵魂的动机不是不同的动机。上帝最终的心意是要万民都来敬拜他，敬拜是宣教的动机， 也是宣教的结果。敬拜同样应该是我们侍奉的动机和我们侍奉的结果。我们传福音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使人得救，没错，使人得救是传福音的结果，也是动机之一，但不是我们首要的动机。我们首要的动机是希望神在人的顺服当中来得着荣耀，这是神的心意。让一个人做接受祷告觉志，不应该是传福音的目的，帮助他看见神的荣耀，从而来敬拜神，是传福音的目的。对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来说也是如此。虽然你可能我们周边的弟兄姐妹向你传福音，希望你觉志，希望你信主，希望你受洗，希望你加入教会，但是神不仅仅是要你得救上天堂，神更希望你来敬拜他，并且因着敬拜而带出服事。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今天所想讲的信息，敬拜的态度在敬拜的行动之先，服事神是敬拜的结果之一。敬拜还应该体现在第一，我们按照神的话语来敬拜，以神为中心的来敬拜他。第二，我们每一日都应该是有一个敬拜神的态度，但是作为教会的整体来说，我们在特定的一日，也就是主日，来与其他神的子民共同敬拜他。第三，在我们的敬拜当中应该带着悔改和顺服，而不单单只是感觉到神很爱我。第四，我们以互相配搭侍奉的方式来敬拜他。如果你在主日当中有服事，那么忠心殷勤的在你的服事上来敬拜他。如果你在主日的时候配搭别人服事，也忠心殷勤的在你的配搭上来尊荣他。第五，我们真实的被神的话语所带出来的情感来敬拜他。在我的面前，教会的事工千头万绪，在你的面前也有不同的服事、家庭的责任、工作的呼召，同样让你感觉到千头万绪。但是我希望你从以斯拉记第三章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设立正确的轻重缓急，将敬拜的态度放在首位，而不是把行动放在首位。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让我们看见敬拜的态度是你所看重的。你不需要我们侍奉你，你也能够成就你所要成就的事工。主啊，你看重我们的心胜过看重我们的行动。主，求你帮助我们设立正确的轻重缓急，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将对这位真神上帝的敬拜放在我们的首位。我们也为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祷告，主啊，我们求你使他们看见这位配得荣耀的神，配得敬拜的神，并且能够成为敬拜你的人。愿你的灵这样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